新片曝光男星高泰宇侮辱于朦胧的刚刚新剧惊艳献祭情节，警方内部反水，详细教网友翻墙躲避手机24小时监控。共产小兄弟齐聚北韩政党周年庆，专家话各怀鬼胎。赖清德、盼川普获诺贝尔和平奖，劝中共永久放弃武统台湾。驻南韩美军角色调整应对中朝威胁，李在明总统表态不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于朦胧的案件发展到今日，网传用来献祭给中共党魁续命的讲法越来越甚嚣尘上。巧合的是，据传涉案的编剧极光光出品的电视剧《宇俊长安》中，亦出现皇帝用太子献祭给自己挡灾的情节，而网络又传出新的图片和影片，令这一讲法更加惊悚。现在全球网友声援于朦胧的联署已经接近24万，正在向25万迈进。但是在 AVAAZ 网站上又出现了另一个关于于朦胧的新的联署，有网友认为这个是另一股势力在这里刻意分散联署的人数，不好上当。不过分辨起来还是很容易的，因为已经接近25万人的联署创始人是 SIUM，而另一个新的联署只有24个人，创始人的名字是 Ming D。 只要认准了联署的数字和联署的创始人的名字，就不会选错了。另外有网友在百度文库开了个会员，仔细研读后发现10月6号传出的于朦胧的身体检查报告和2012年乌有渊离世后的身体检查报告几乎一样，即是加了条下体和全牙的描述，但是腹部开刀这个重要线索却没有提到，质疑是官方想掩盖腰盘的存在，所以呼吁人们不要相信这个报告。到现在为止，网络上已经有大量与于朦胧相关的可怕影片，有传他的遇害是因为反抗圈中大佬潜规则，亦有传因掌握大佬洗钱证据被灭口。但是这几天为某个中共高层权贵挡灾续命献祭的传言越来越引起关注。10月6号 TikTok 上的一则影片引起了网友关注，影片中于朦胧似乎正处于昏迷中，一直否认参与于朦胧离世前的聚会的大陆男星高泰宇被发现疑似在影片中将于朦胧的手臂接在地上冲着镜头笑。于朦胧在一个瞬间轻微挪动了一下头部，这个令人想起网络传言于朦胧被灌酒后遭到的不堪画面。另一条消息是，于朦胧本来9月6号在北京798Cube艺术中心有一个个人摄影展，原定9月12号闭幕。他曾经在6月6号在小红书发过一篇图文，但是在北京 798Cube 前的照片被删了。据说这个展览是齐涛策划的，于朦胧画展亦是他策划的，并且网友画出他亦出现在于朦胧出事当日的现场，并且好像是跟极光光关系密切。网友画出这个展览中有疑似西方万圣节的装饰人体展览，而且是不完整的，但是画面非常真实惊悚。亦有网友画出于朦胧9月6号到过红砖美术馆、798艺术馆，并在那里留下了照片和影片。宋伊人8月传出的影片中说，于朦胧一直在反抗，讲明9月6号前于朦胧已经被控制，对比好像西方万圣节会出现的展览画面。有网友表示怀疑那里可能是他受伤的地方。联想到人民网10月6号公布了一个非常诡异的影片全如燕，留下文字说，就算你们厌烦我亦会继续分享，那又怎样？还有宋伊人发布的影片中所有的菜亦都是鱼。有网友表示细思极恐，背后到底还发生了什么？此外有网民发现，在于朦胧离世前没多久，电视连续剧《宇俊长安》在8月下旬开播，剧中出现一个诡异的剧情，太俊皇帝听信了术士将并非长子的苏牧阳立为太子，但并不是准备令他继承皇位。 而系令佢将来替自己挡灾逐命。电视剧中，皇帝亲自安排祭坛，算好时辰，计划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将亲生仔送上祭坛剖心献祭，目的是替皇帝应劫，从而令皇帝自己长生不老。不过因为皇帝长子争权等等的原因，这个计划最终并未实现。宇俊长安改编自同名小说，但原来的小说中并没有上述的情节，极光光是电视剧《宇俊长安》排名第一的编剧。在网络传言中，极光光亦是于朦胧事件涉案的影视圈人士之一。据传于朦胧是在极光光屋企跌落嚟的，于朦胧身上的两块劳力士手表亦是属于极光光的。最引人注目的是于朦胧的生日和习近平相同，而且今年是习近平的本命年。九年前同样离奇离世的男星乔任梁生日则和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相同，这个令网民更加怀疑于朦胧的离世和习近平家族有关。现在全球网民仍然用各种方式纪念于朦胧，并热火朝天地为于朦胧发声。为规避中共言论审查，有中国网民使用文言文为于朦胧发声，还有网友呼吁身在中国的朋友电话和信件比政府部门还不够多，电话经常占线打不通，呼吁大家可以在信上落功夫，用挂号信，淘宝可以直接买到。10月6日月圆之夜，重庆无人机表演中，夜空中浮现一条巨大的锦鲤图案，现场民众激动地齐声高嗌于朦胧，场面震撼。于朦胧生前被 fans 称为锦鲤男孩，这一幕令很多人哽咽，或者是天堂的他收到了大家的思念。你可能同我一样经常问什么产品值得信赖，当我知道江峰选择为健康520代言的时候，我就明白锦不是普通的推荐，而是信念的背书。比如健康520的代谢宝融合12种纯天然草本，支持日常活力、代谢和平衡，不怪之得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请关注健康520官网healthcare520.com。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近日网络爆出大陆警方内部人员教学怎样翻墙，贴文中说翻墙网民可以分为普通用户和深度用户。普通用户就是学习查资料、玩游戏，不涉及或者很少涉及敏感言论以及政治问题，这类网民不用防备，即使被请喝茶亦就是被警察约谈，实话实讲，不会被为难，最多批评教育要求删除。因为法律上有一样东西很重要，叫主观意识，只要不讲自己知道翻墙是违法的，不做违法犯罪的事，即可放心。贴文还指导网民怎样预防被请喝茶，普通用户只需要准备两部设备，墙内和墙外应用物理分开，国产手机及应用软件有后门，尤其是 Android 手机。权限设置里面有个读取应用列表，国产 Android 根本无法完全关了。你手机里面装了什么软件，相关部门一目了然。之所以没有请你喝茶，一是还未排查关联到你，二可能还未严重到那个地步。国内手机应用程序一般都自带监控，甚至可以24小时监察用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卸载微信、QQ 等软件，手机电池续航或者会成倍增加。翻墙设备最好用国外设备，苹果手机尽量不要在设置入边登录 ID， 只是需要下载软件的时候在应用商店登一下即可。如果一定要用国产手机翻墙，建议将手机内置咪物理拆除，改用外置。摄像头用胶带贴住，输入法用 Google 的。再就是网络翻墙手机不要装手机卡，之所以能够关联到你，基本都是利用手机号加设备串号，上网就用 WiFi 或者另一部手机热点，毕竟 WiFi 是可以破解的，给自己留个说辞。翻墙设备不用的时候一定要关闭 WiFi、 蓝牙定位，并开启飞行模式。当然做到这些亦不能够保证完全杜绝被请饮茶， 或者你无意间透露了一些个人信息，刚好被排查到，亦是有这样的可能。据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将率领中共代表团在礼拜五前往北韩，参加朝鲜劳动党成立80周年的庆祝活动。俄罗斯统一党党主席梅德韦杰夫亦将率领代表团前往。上个月，朝俄一起参加中共阅兵仪式，在多国领导人中，金正恩位居中心位置。这个举动被北韩视为金正恩外交地位提升。金正恩在致普京的生日贺信中表示，三国联盟将促进建立公正而且多极化的世界秩序。此外，老挝总统通伦西素里、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阮文林亦将现身。这是近20年来越共首次访问北韩。在一封贺信中写道，越南共产党一向重视越南和北韩关系的发展，并有意愿在未来继续发展。阮文林此行紧接在今年8月访问南韩之后，当时他是李在明总统接待的首位外国贵宾。南韩外交部长赵燕在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电话的时候表示，他希望北韩和中共的关系能够朝着有利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和平的方向发展。大纪元时事评论员周晓辉分析指出，在北韩过去20年的这类庆祝活动中，李强是出席规格最高的中共高官。北韩80%的能源都来自中共，因此无论北韩是否心甘情愿，在必要的时候都不得不充当中共的马前卒，比如时不时发射导弹、威胁进行核试验等。而这个亦成为中共在与美国谈判的时候的筹码。而金正恩为了摆脱中共过多的控制，除了曾经直接与川普面对面交谈之外，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还通过派北韩士兵参战和向俄罗斯提供军需品，与普京迅速拉近关系。普京亦给予了北韩回报，提供了无人机、电子战设备等现代化武器装备。俄罗斯和北韩接近，令中共有所忌惮，担心在半岛问题上的主导地位弱化。而川普日前提议再度和金正恩会面，亦令中共要捉紧中朝关系，避免前几年金正恩揈开中共和川普直接会谈。中共给予金正恩超规格的待遇，不单止是在给美国和西方国家看，亦是在给俄罗斯看，意图彰显中朝特殊关系。而这个举动无异于双刃剑，在意图威胁他国的同时，其实亦令世界再一次看到了中共的邪恶。只是在美国川普政府政治、经济、军事的威胁下，效果未必能够如中共所愿。10月7日，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接受一家美国广播电台克雷和巴克秀专访的时候表示，希望能够继续获得川普总统的支持。如果川普总统能够说服中共党魁习近平永久放弃对台湾的任何军事侵略，毫无疑问川普将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赖清德表示，如果和川普见面，会建议他特别注意习近平不单止在台湾海峡进行规模日益扩大的军事演习，同时亦在东海和南海扩充军力。然而由于美台之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台湾领导人无法直接和美国总统对话或者会面。白宫发言人安娜·埃利在回应赖清德言论的时候表示，总统理应多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说，总统在重大冲突中的直接参与，从运用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到我们卓越的消费市场，已经为世界各地持续数十年的战争带来了和平。总统作为首席和平缔造者的遗产已经被牢牢确立，但正如他所说，他并不在乎荣誉，他只是关心拯救生命。赖清德还表示，川普8月曾经向他透露，习近平说在川普担任总统期间不会入侵台湾。然而在采访文字稿发布几个钟头之后，台湾国防部报告说，中共23架军机和无人机以及多艘军舰在台湾周边展开联合战备警巡活动。一旦台湾被吞并，中共将获得更大的力量， 在国际舞台上和美国竞争，然而削弱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最终这个亦会影响美国本土的利益。因此我希望川普总统能够继续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根据美国1979年颁布的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向台湾提供自我防卫所需的手段，但长期以来美国坚持战略模糊政策，即不明确表示如果中共攻台，美方是否会出兵防卫。预计川普这个月将与习近平会面，一些外交政策专家和台湾民众担忧，自川普这届上任以来还未宣布对台湾军售，川普可能不会坚定维护台湾防卫，甚至可能为了达成重大贸易协议而向北京作出让步。分析人士指出，中共特别希望川普政府明确表示反对台湾独立，而非好像拜登政府那样只是称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国务院则表示，美国对台立场未变，华盛顿反对任何一方以单方面行动改变台海现状。近日驻南韩美军正试图将任务范围由防御北韩扩大至威胁中共，但南韩担忧美军这个举动引发不必要的误解和反弹。日媒报道称，南韩总统李在明对此表示不满。10月1日，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在驻南韩的美军汉弗莱基地会见媒体的时候表示，驻韩美军任务不单止局限于防范北韩，亦需要应对中国的威胁。他说，简单回答就是两者都是基本威胁。他同时强调，美韩同盟历经数十年仍然非常稳固，美方对南韩陆军完全信任，这段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至关重要。我们知道可以依靠南韩陆军，第八军代理司令泰勒少将亦呼吁这个观点，强调美韩联军需要保持现代化，具高度机动性和杀伤力，以应对印太地区不断变化的威胁。他说，我们的责任是确保透过共同防卫条约，建立最有能力、最灵活而且现代化的作战部队，以面对各种演变中的威胁。在这个背景下，美方今年已经向南韩部署多种先进武器系统，包括被称为美版铁穹的间接火力防护系统、空防系统，以及死神无人机。德里斯科尔表示，未来将持续投入更多高科技装备，与南韩扩大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他称无人机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需要与盟友、制造商和科技公司共同合作，以实现即时情报共享和联合应对。日本共同社5日报道称，南韩政府一方面重视韩美同盟，一方面又不愿意刺激中国。李在明曾经在8日对媒体表示，对驻南韩美军角色的改变难以赞同。9日，他又在社群网站上发布长文，强调必须开辟强而有力的自主国防之路，并主张不应该被卷入外部军事冲突。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